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开始新约科主日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，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靠着你蒙圣灵的开启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你蒙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福音的上面能够被你得着。求主继续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寻求你话语的属你的儿女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上一课讲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课它的梗概，我特别强调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：圣灵、教会和福音事工。那圣灵是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从头到尾一直贯穿，不但是使徒行传，圣灵带领我们从新约的时代开始，从耶稣升天一直到主再来，都是圣灵的主导。所以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请大家特别留意，要在所有的事件的后面看圣灵的作为。那圣灵一直是感动使徒，感动他的同工，圣灵也一直为他们预备带领福音事工的方向，圣灵也为他们成就福音事工。那这个是一个主导的，在整个核心当中不能够忽略的这个主要的核心因素。然后我们再看使徒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带领，来建立教会，来开展福音事工，这是后面的这个经文的内容。那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，或者说从使徒行传开始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点，就是教会的诞生。那这个教会的诞生呢，和旧约之间教会既有连接也有不同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就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叫做被神呼召的一群人，从这个概念上来说，旧约的以色列整个国家也可以叫做教会。那在新约的时候，希腊文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蒙召的一群人，这个意思是一样，那也叫做教会。那旧约和新约不同在哪里呢？旧约是民族性、国家性，新约呢，它既有一个基督教会的总体性，又有个体性。特别是外邦教会成立，那这个个体性就非常的和旧约不同，他们会散到世界各个地方成立教会。那那些教会同属于基督的教会，所以从教会的这个概念上来说，既有一个总体性，同属于基督，又有个体性。那每一个个体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，当然这个教会的内涵要清楚。如果是挂名的，如果是没有圣经真理的，那个不叫做属基督的教会。那真正在神的真理的当中被圣灵建立并且带领的，这个叫做基督的教会。然后这个教会又是一个教会，因为同属于基督，同被圣灵带领，那这是教会的概念。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以后呢，就有一个教会的诞生。有了这个基础以后，我们再来看教会的诞生。那教会的诞生就产生了后来的整个福音事工的推广，以至于到后来到今天，我们都可以在教会的里面，虽然我们不在耶路撒冷，不在犹太全地，但是呢，神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也要把教会建立在地极。那在这个点上我再次强调哈，福音和教会是一体的。如果说这一个地区只是有人听了福音，他受洗信了耶稣，但是没有教会，那个福音还没有真正完成。传福音使人信主，并且建立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持续的教导牧养，这个福音事工才是完整的。所以这个概念呢，我们要清楚。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第一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然后呢我们讲第二节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。 那这一节经文呢就有点意思了。耶稣拣选使徒的时候，我们在福音书上看到耶稣是一个人退到山上整夜祷告神，然后拣选了十二个使徒。那这个是所有福音书的记载，但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里面，他特别讲了拣选使徒这件事情是借着圣灵吩咐。那这一个说法对不对？是对的，的确耶稣是被圣灵充满，没有限量，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圣灵的在他生命当中一起的同工。那为什么这里面特别提到借着圣灵的吩咐呢？要把圣灵在新约时代的那个重点突出出来，这个是路加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，提到了这一个点，看似不同，实际本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在重点上路加要突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第二节他就马上把圣灵这个最核心的，我叫做圣灵行传，把它提出来，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。好，然后呢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那这个为止是什么呢？是讲耶稣基督的工作。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在他地上的工作是被接升天，他就完成了。那他的为止是圣灵工作的全人的开始。所以上帝在地上的工作从来都是三位体的神亲力亲为，没有间断的。那只不过主导的这一个位格有变化。OK， 被接着为止。然后第三节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所有的福音书都提过耶稣基督复活并且显现给人看。那这一个复活显现给人看，从一个角度我们大概理解，就是说你复活了，真的复活了吗？你显给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我看到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哎，我心里就安了啊，真的复活，真的有复活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呢，不够的。因为呢，单单一个复活的显现，真的复活，在意义上不够。在意义上在哪里？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看到耶稣复活？为什么他一定要确定耶稣复活？为什么多马一定要伸出手去探耶稣说，我真的确定你复活？为什么耶稣要在门徒面前要吃饼给他们看？在比利亚海边显现的时候要做早饭跟彼得他们一起吃，为什么耶稣这么做？那这个是复活非常重要的意义，是和创造连在一起。上帝创造亚当叫做有灵的活人，请大家留意啊，有灵的活人。那个 living being， 灵和活人，人被上帝创造是有身体的，那个身体是不死的，犯罪以后死。那基督得救恩临到以后，他又得着那个不死的生命。那作为一个被神造的人，是活在一个不死的生命的状态的当中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得救。请大家再留意啊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他一定是得着一个不死的生命，这个不死的生命是真实到亚当的地步，是超过亚当的地步。什么叫做真实到亚当的地步呢？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生命的状态比我们现在还要真实。你现在真实吗？你摸你身上的手臂啊，身上的肌肉，然后你拿东西，你做事情吃饭，我是个活人。那真正得救以后，复活以后， 那个活的生命的所有的表现要超过这个真实性，要超过这个。那怎么超过呢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呢，那个时候转变以后呢，那个羞辱的身体会变成荣耀的，会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特别强调一个点，这个时代流行的问题，有关同性恋的问题，有关变性人的问题，他们会不会得救呢？会得救的。那他们得救以后到天国怎么样呢？全部得着了荣耀的身体，原来在地上所有羞辱的情况都会消失的，这个叫做救恩。但是他们必须要悔改，在地上脱离那个罪的生命的状态，叫做作为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，离开罪。所以从罪的层面来说，我们所有人在地上的肉体叫做旧的帐篷，都是有羞辱的，都是有软弱的啊。我和一个弟兄分享，他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呢，同性恋的罪我们个人生来也都有罪，我说所有的男人都有犯奸淫的可能，如果给我们隋炀帝的那种的条件，你要说我守住对我一个太太自始至终的爱情，这个难度非常大啊！你可以随便去挑选你所喜悦的女子，没有任何的后果啊！你可以随意去做，所有的男人都很难抵挡这个诱惑的，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。那这个罪性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一直有的，尽管我们年纪逐渐增大，尽管我们肉体衰残，里面的罪性一直在，那这个是羞辱的事情。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羞耻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那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不是为了脱去这个旧的，我乃是要穿上新的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要自杀要毁灭，而是穿上那个新的帐篷，是得着那个荣耀的新的生命，不再受罪的搅扰，那个活在一个真正的生命，是圣洁的、美好的、恩典的，神的所有创造的美好都在我的里面，那这个是新的生命。所以复活以后这件事情要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耶稣复活叫做出熟的果子，那他给人显现40天之久。那这个是使徒行传唯一提的耶稣显现的时间。那保罗在耶稣复活的显现上呢，他没有提时间，他提数量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，保罗讲了这个数量。15章第5节，他说呢，耶稣复活了，第4节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3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又显给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他后来也显给我看，也显给他的兄弟雅各看。那耶稣呢，他不但显给的人多，至少500以上，那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，然后呢再加上使徒，再加上雅各，再加上保罗自己，那一定超过500。那40天之久是不断的出现，所以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显现，他在坟墓面前有显现，后来又在门徒聚集的时候有显现。好，那这个，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要显现这么多次，这么长时间？为什么路加要在这里面特别讲到40天之久？为什么？因为要兼顾门徒对耶稣复活的信心，因为人的信心软弱，显现一次，显现一天不够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 我们需要在耶稣复活的上面40天之久向多人多次显现。我们的信心需要在耶稣面前要足够的时间多次在神面前经历他，这个道理是一样。所以建立信仰，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，天国永生的那一个确定的盼望，是需要时间，需要次数，需要一定的量，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真正的我们叫做质变。40天之久显现，然后呢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复活以后讲什么事情？讲神国的事。耶稣复活以后还会讲地上的事吗？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以后，听耶稣讲神国的事情和地上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？在这个时代，太多人把精力放在地上的事情，特别这个时代的我们叫做社会福音的，受社会福音影响的人，他们太过专注要在这个世界，在世人的当中，在世俗的政府的里面实现上帝的公义。我跟大家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不做这个事。世上所有的国不属于神的国都是抵挡神的，神说世界是抵挡我的，那是他的本性。如果神不改变他，他就在他本性的当中不断的抵挡神，直到末日的审判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你要听耶稣复活以后讲什么事？神国的事。神国的事什么事情？天国的事情。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是指向天国，而不是把地上所有世俗的国家变成天国，这个不对。特别在这个末日的时候，末世的时代，请各位圣徒要定睛在神国的事情上。我在地上的教会侍奉福音事工是指向天上的神的国，而不是在地上建立理想国。乌托邦的思想一定要避免。地上的国属于凯撒，给他，要权要钱全部拿去给你，我呢定睛天上的国。我们两个国不一样，我们没什么好争的。天上的国你也不要，神也不给你，地上的国我也不要，你给我我也不要。那这个是应当有的立场。耶稣复活以后特别讲论神国的事是指天上。 OK， 第四节，因为这节经文跟后面还有关联的哈。第四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神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所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耶稣和圣灵相关相连，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？要等候。等候什么呢？等候父所应许的。圣灵的降临是父所应许的，所以我们要等候。一方面是神所应许是神的主权，另一方面神所应许神一定会降临，所以我们要等候，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。那在这个词上我特别要强调一点，我们对圣灵认识的错误。很多人说我要祷告求圣灵降临，我们更多人一起祷告，我们祷告的非常的投入，非常的热心，所以圣灵他就不得已降临了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是这个时代我说对圣灵很多错误的认识，灵恩对圣灵错误的认识。圣灵不是受我们祷告的驱使，圣灵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是神自己的，圣灵当然会降临的。我跟大家指出一个错误，现在很多福音这个灵恩派的这些年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基督徒啊、信徒啊、信主的聚会，他们祷告圣灵的降临，就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。那我请问，如果你是信主的，圣灵已经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你现在还求圣灵降临，你是不是自相矛盾呢？圣灵难道没有降临吗？圣灵没有降临，你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？如果你成为基督徒，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，那你怎么还祷告圣灵降临呢？那这种祷告圣灵降临的心态，就是异教的那种祷告奇妙力量，祷告神奇的力量，而不是本着对圣灵他是神自己的主权的敬畏来寻求圣灵，寻求圣灵的开启，寻求圣灵在我里面对我的开启，寻求圣灵给我的充满，让我能够真正理解他，领受他的教导，跟随他的带领，这个是对的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错误，我们的祷告都是错的。那些灵恩的聚会，所谓奋兴的聚会，你连你的祷告都是错的啊，所以这个是问题。耶稣这里特别的讲，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应许一定会降临。 OK， 好，这是这一节第六节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复兴以色列国？这个是旧约的应许，旧约的应许，神将来会复兴以色列国，神会在以色列国当中亲自做王，然后在地上成为万国之国，成为万王之王，地上的众国都服在神所复兴的以色列国，也叫基督国的下面。他们祷告这个，他问耶稣这个，那这件事情是这个时候吗？如果大家还记得，耶稣在地上，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包括施洗约翰都带着这个盼望。当他坐牢被抓的时候，被希律抓了，他派门徒问耶稣，我们等候的是你吗？我们还在等候别人呢？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他的确是基督，那基督的确是奋兴以色列国在地上掌权，的确是。但是我施洗约翰为什么坐在牢里面？你的大能怎么没有展现出来呢？大家还记得门徒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坐在你的左边，坐在你的左边要坐左右丞相。那这个是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包括施洗约翰，对旧约应许的一个误区。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许？是。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实现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在启示录的里面记载的千禧年的事情，教会被提，大灾难，基督降临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在地上作王一千年，这个叫做奋兴以色列国。是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之间有一大段的时间是外邦的教会，是上帝要把福音传给各族各邦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到耶稣已经复活要升天的时候，门徒仍然纠结在这个旧约的预言。那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活在纠结的里面。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要把圣经清清楚楚的搞明白？上帝既然启示圣经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、他的教导、他的作为。那如果我们对圣经上帝启示的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一定会纠结的。包括以色列人，在之前耶稣回复施洗约翰说，你告诉他 瘸子行走，瞎眼的得医治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那耶稣告诉他在告诉什么呢？在告诉世袭约翰，你预言的基督就是基督，因为你自己都是被以赛亚书预言，那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基督就是我，他所预言的我在地上做的事情我都做了，你因着相信以赛亚书，你就相信我是基督，不是按照你脑子的判断和你眼前所看见的，因为你的判断，你对以赛亚书的理解不够完全。那这样他让世袭约翰因为真正明白以赛亚书完整的教导，他就心安了，他就平安了。对我们同样都是这样，当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不明白圣经教导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纠结的。很多牧师不敢讲圣经，不敢回答圣经的问题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搞明白。很多信徒一查经就吵架，一查经大家就晕，干脆就不要查经。我跟你说，你一查经就晕，你干脆不要查经，你会更晕的。你以为你明白吗？因为圣经是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的。这个时代到一个地步，很多教会不敢查圣经，不敢一节一节的查，弄一些所谓的查经书籍，大家学一学。多年前曾经在一个教会，他们拿一个查经书籍，然后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，来问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答。我跟他说连这个问题问都问错了，这本书写的他提的问题都是问错的，你怎么答呢？你答不了。所以对圣经的准确的认识，清晰的认识，让我们脱离纠结，让我们能够真正信的准确，这个是重要的。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今天还问耶稣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这个问题是带着一个误解的提问。啊，第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请大家留意啊，这一节经文和福音书记载的有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福音书所记载的说，父所定的日期和时候你们不知道，连子都不知道，连我也不知道，这福音书所记载的。那这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什么意思？耶稣知道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得胜，那他已经和神的位置现在是同等的，那他对神所定的将来的时候日期耶稣什么都知道。在地上他自我限制，他不知道，他告诉连子都不知道，但这个时候耶稣是知道的。但耶稣告诉说，不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不能告诉你们。那就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？如果现在假如啊，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在2022年12月25号，你们觉得这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？为什么耶稣不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，他再来的日子？他说来要像贼一样。从使徒时代门徒问他，他就不告诉，一直到今天不告诉，任何时代都不告诉，任何人都不告诉。为什么？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他不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走信仰的道路。一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道路一定会错误的，这个是核心。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真正的在地上按照他的旨意跟随他。一旦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把人的意思血气掺进来，我们信仰会混乱的，教会会混乱的。任何人都不能知道，任何时代都不能知道，是让任何时代任何人都能够正确的走信仰的道路，这是不告诉的原因。 不是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只有神能知道，你不配，你不知道，你不能知道，没有人能够知道，没有人有能力知道主再来的日子，你做不到。那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状态是正常的，听我讲哈。因为知道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状态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生命状态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能够正确的建立信仰。大家看听到这个逻辑没有？因为我们生命状态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建立信仰，我们的生命才是正确的，才是完整的，否则那是一个畸形的，一种被激动的，被误导的一种的状态。任何人预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都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个事情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，很多有人预言主再来啊，主再来，主下个月再来，主今年再来，很多人预言没有一个实现的，他们只能在神面前自取其辱。美国一个牧师把什么都卖了，预言主一定会再来，一帮人跟他也卖了，然后到处去啊讲福音啊，主再来，主再来，到那天没来，记者去采访他，一开门是记者把门关起来，羞羞愧愧的把门关起来。不要做这个事情，上帝给我们的界限是对我们刚刚好的界限，那这个界限是让我们刚刚好能够正确的建立我们的信仰，越过上帝的界限你就错了。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不让你们知道。然后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这个是我们经常讲的大使命，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使徒行传1章8节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它最主要强调的是圣灵，圣灵的工作。那这个大使命呢，马太福音那段的经文呢，内涵非常重要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重点在这里，真正的大使命不但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那在当时的时候地极比较远，在西班牙可以叫做地极，后来传去印度，传去中国，在当时中东呢就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地极了，传到那边干嘛呢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耶稣所吩咐的整本圣经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什么叫做传福音？什么叫做大使命？绝对不是听一个福音受洗一下你转身就走了，那个叫做完成福音，没有，那仅仅是一个起头，圣言小学的开端，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，那个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。 OK， 那这个是那圣灵在这个当中的工作，赐给我们能力。那这个能力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讲到圣灵的大能，他要做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够做神的工作的，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做，没有人能够做神的工作，连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都是神的工作，神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叫做完全的恩典，那 Grace alone， 那神的圣工没有人能做，教会的工作没有人能做的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做。那你说我做了，我做会教会做得很大，你做假的，不合神心意的，你做的东西在神面前不得认可的，那个不叫神的工作，那个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地上暂时的，可永恒没有关系的。那如果要做神的工作，一定是圣灵的能力，这是一个角度，大能改变生命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啊，若不是圣灵的能力，没有人改变人的心的。我在教会牧养， 我做牧养15年，我看到每一个信徒生命的改变，我非常清楚的说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有什么本事改变人？我有什么能力改变人的心？我根本做不到，连我自己我也做不到，我靠着圣灵改变我自己。他们同样是神的能力，神只不过用我讲一点点圣经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圣灵的能力，另外一个我讲到福音事工，整个福音事工的推广全是圣灵的工作，无论是个人的生命，无论是整体的教会，都是圣灵的能力。那有了圣灵的能力，你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。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和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的结合，看到没有？在马太福音他没有提圣灵这个词，在使徒行传提，这两样你放在一起，你就会领受耶稣一个完整的教导。OK， 圣灵的大能。那我前面讲的新约时代的开始，第九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就被提上升，被取上升，由着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那在这一节经文的当中呢，我们需要面对一下，因为现在呢，和过去2000年前有一个区别。2000年前呢，这一个经文一说呢，包括你后退不要多后退200-300年，你大概会想到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啊，然后被一朵云彩驾云就 离去了哈，会讲到中国的神话故事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难道耶稣被提上升就好像中国的孙悟空这个驾云上升神话故事吗？那从我们现在对整个的地球包括太阳系宇宙的认识，那我们从物理上的认识知道，那上头的空间无非就是大气层，离开大气层宇宙太空更远的星球啊，超过了人的眼睛的视线，人看不见，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它可能在遥远的某一个地方它存有。那难道耶稣去的是一个人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吗？由于距离的缘故吗？显然不是啊。那他这一个向天走，向上走的含义，是告诉当时的门徒，他有非常清楚的界限，属神的是向上，属魔鬼的是向下。所以向上的含义是讲到回到神那里，回到至高之处，是给人在一个物理上的认识上的一个信息。那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哪里是至高之处啊？你要从圆球的上面，你从物理上看那叫高，但是你转到下面，那岂不是变成低了吗？那不是从这个物理的角度来看，至高之处是指神的至高，在人物理的领受的上面给人一个高低天地的一个领受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说是不是去了另外一个时空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我不好解释了。但是呢，那是一个灵的事情，是人无法逾越的啊，不是说我现在看不见，我发一个飞船上去就找到耶稣啊，没有可能的，没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是一个，这一个我需要稍微在这个时代上要解决一下。然后第十节，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”那这两个穿白衣的，在福音书的里面，我们经常会看到耶稣复活以后，有两个穿白衣的是天使。那天使在地上显现，他通常是穿白衣，代表圣洁，通常以男人的形象显现，那这是天使。然后呢，他会说话，那天使的能力嘛，他一定会说话。那他跟他们说什么呢？说呢，你们别再往天上看，不是说没有天国的盼望，不是说，而是说不要在物理上的这种的向天一直望。那你要知道你当做什么，耶稣已经说圣灵降临，然后他说呢，耶稣怎么去会怎么来。那已经把耶稣复活升天将来再来的预言再一次的确认给门徒听，耶稣基督还会再来。那在启示录记载，在末日的时候耶稣会再来的， 会带着众天使降临的。那个时候人的肉眼会看见啊，那个是末日的一个光景。好，那这段以后呢，我们就看十二节到后面的十四节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那这个里面橄榄山啊，有可能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以后去的那个橄榄山，他们唱诗，耶稣在那边祷告被抓的橄榄山，有可能是的哈。那什么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？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。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，安息日可以走多少路呢？2000走。这个走哈，犹太人经常用走啊，造方舟、造圣殿啊，什么用这个走做一个衡量，那大概50厘米啊，这样子。那为什么允许走2000走呢？安息日走2000走呢？当时以色列人在会幕的时候，建立会幕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这个会幕的周围。大家知道有四个道嘛，啊，叫四个营，然后东南西北各有营扎营，然后中间是会幕。在安息日的时候敬拜神呢，他们需要从远处走到这个会幕，敬拜完以后再回去。所以呢，按照距离算呢，他可以走的路呢，最远是2000走，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所以呢，这个变成一个传统，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是2000走，就是这个含义。那就讲一个距离，那这个距离2000走，差不多就半英里的路，啊，这个1000米吧，按照公里算，大概1公里啊，这个路就是这样子，离耶路撒冷。然后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非德的儿子雅各、分业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没有加勒人犹大，那个人已经不在使徒的里面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。那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下，我刚才讲的圣灵的降临不是他们祷告的结果，是神的应许，但是他们仍然要恒切的祷告。那为什么仍然恒切的祷告？在等待的当中按着神的心意。这个恒切的祷告是我们所有信徒生命的正常的状态，也叫做生命健康的状态。一个活在恒切祷告当中的信徒，你真正是有一个健康的灵性的状态。我一直活在祷告的里面，圣灵一直在我的里面，我一直祷告。那我一直祷告，我等待着神对我的主权的带领。那如果我没有一直活在祷告的里面，神对我的带领我会忽略，甚至我会拒绝。那一直恒切的祷告，带着一个敬拜的心、愿意的心、预备的心，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跟随神的带领，才能够随时随事跟随圣灵的带领。所以一直恒切祷告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，并不是我们的祷告来命令神，而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顺服神，这个是要点。圣灵的主权是绝对的，没有人能够越过他的主权，没有人透过祷告强迫神做事情，不是。我们祷告是祈求，是服在神主权的下面，那这个是要清楚的哈。那到第15节到26节这一段经文的里面，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。这个事情是什么呢？要重新选立一位使徒，来补充呢犹大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：他们为什么要补一个？难道缺一个就要补一个吗？他们凭什么？有什么根据要做这个补？他们怎么补出来的？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那这个里面呢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要看他们怎么跟随神的带领，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OK，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 那他们住在那个房间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原来最后晚餐的那间大楼。那具体是哪一家呢？圣经并没有确切的记载，但是呢，那一间楼很大，可以聚集多少人？120人。那我们在加拿大，我们的房子比较大，但是你要聚集120人呢，有相当的难度，大概50个人，就比较拥挤了。那120人，那是非常大。那这是他房子很大，哪一间楼呢？这个不确定，也不是那么太要紧。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说：“弟兄们。”那为什么彼得站起来？那这个是耶稣所拣选的12个使徒的当中，他呢特别带彼得，让他在12使徒当中做一个说话领袖的。那他也是众使徒的发言人，彼得爱讲话，大家推选彼得讲话，不是七嘴八舌，有什么问题跟彼得说，让彼得提问，就这样子。那彼得呢，他就站起来，因为彼得也得到问题，他也传给门徒嘛，那所以他是一个传话者。站起来说：“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，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。”大家看到没有？圣灵有没有工作啊？圣灵在旧约有没有工作？当然有工作了。圣灵借大卫的口说预言，圣灵借大卫写下圣经，写下诗篇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然后预言什么呢？预言呢，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预言在哪里呢？这个预言呢，在诗篇的41篇的第9节。诗篇41篇第9节。那这里说呢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哈，彼得清楚地说，这是圣灵借着大卫的预言。尽管大卫在写的时候，你在诗篇里面从字义上看，好像大卫在说有人背叛我，本来他跟我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是他背叛我。那背叛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层出不穷，在社会的当中，在教会里面都有啊，犹大也是背叛的啊，叛徒到处都有的。那大卫呢，也有人背叛他，但他写了。但是圣经说呢，那是圣灵借着他预言将来犹大出卖耶稣。那这个是圣经。那在这里面，我既讲到圣经的预言的确定性，也讲到你怎么看圣经的预言。那我要针对现在这个一些所谓的学者，他们解圣经的预言，用人的头脑，用简单的字义解释，这个是有偏差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绝对的解经，这个是绝对准确的对旧约的解释。 OK， 好，诗篇55篇13节。13节这里说：“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的知己朋友。”那犹大和耶稣同席吃饭，耶稣还给他掰饼。犹大和耶稣同行，耶稣把他当成朋友，到最后他出卖了耶稣。那这是大卫写的诗篇，大卫写的诗篇，我再次说，既在文字上看是大卫个人的经历，也在预言上圣灵借着他预言耶稣基督，也预言犹大的出卖。那这叫做正确的解释圣经啊，在这个点上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了。好，那在17节，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任职上得了一份，这犹大原来的身份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，以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 肠子都流出来。那这个情况呢，在其他的经文的当中并没有记载的这么详细，那路加有记载了，那记载的详细呢，说有可能是一种的情况，就他上吊，上吊以后呢，有一种的病菌进入到他的身体的当中，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腹胀，那他绳子断了以后掉下来以后呢，就把肚子就摔裂了，整个的这个就比较恶心的一个情况啊，大家就知道说路加他是医生，那他对事情的描述呢一定有他的特点，那他从这个角度说呢，他到这个地步，犹大到这个地步 OK 那被神弃绝在肉身也是这么一个很可悲的光景。十九节，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马大，就是雪田的意思，那他出卖耶稣30两银子，那是雪田，他自己流血在那边也叫做雪田，他付了血的工价 OK。 第20节，因为诗篇上写的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，这是诗篇69篇的第25节，又说愿人得他的职分，诗篇109篇的第8节。那这些经文在预言犹大会出卖耶稣，也预言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。那在这里面我稍微要面对一下这个问题，犹大他出卖耶稣是圣经的预言没有错，是上帝的旨意没有错，是上帝预先知道的事情没有错，那犹大是不是被算计的，被强迫放在剧本当中的一个悲剧人物？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因为有不少的人说，没有犹大就没有耶稣上十字架，没有耶稣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就没有救恩，所以犹大对救恩是有贡献的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，犹大他是被设计的，被上帝旨意定他一定要出卖耶稣，所以他是个倒霉蛋，他生来就倒霉，他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物。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？那我在带长者查经的时候呢，有提过这个问题。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我讲两个要点。第一个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犹大的潜质，每一个罪人都有出卖主的潜质。换句话说，上帝选择了是犹大，如果选择了另外一个名字也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，都是抵挡神的。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典，是神他定义拣选用恩典托住我们，否则我们都有出卖主的潜质，这是一个要点。第二个要点，犹大是在所有罪人当中特别蒙恩的一个人，他被耶稣拣选，被耶稣亲自带领3年半，是特别蒙恩的一个人。我跟大家说，被主亲自带领可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。你现在看经文，你看耶稣带领门徒，耶稣跟门徒讲话，你大概就一个简单的耶稣这个人来带领他，你没有办法体会，如果真正耶稣他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人，他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时候那种的感受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神对我们亲自的感动，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感动，那个可绝不是简单一般人的肉身的判断，那个深刻的程度，当你确实的听到神和你有直接的互动的时候，那个深刻的程度可不是一般的感受。我当初被呼召的时候，以赛亚书6章8节，那个时候我的感受，神在上面和我的主用爱来吸引我，那种的感受强烈到一个地步，绝对不是一般的肉身的人能够体会的。所以犹大 他被耶稣亲自带领三年半，他所蒙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。但是他出卖了主，神呢也允许他出卖，神在他出卖当中呢付了极沉重的代价，他也因着出卖耶稣呢受了惩罚。补充一个点，在最终的刑罚上，犹大是下地狱的，所有的罪人没信耶稣的，所有的号称信耶稣假基督徒的，将来都是地狱的刑罚，大家和犹大的结局是一样的，也没什么为犹大去可怜的。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将来跟犹大去同一个地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是我们对犹大的认识啊。那怎么看耶稣的救恩，怎么看神的爱，怎么看犹大啊？这个要清楚啊，神的预言和事情之间的关系。那二十一节呢就讲到拣选使徒，那这个拣选使徒呢，他们为什么要加一个使徒，根据在哪里？诗篇109篇第八节，他们有圣经依据的。彼得做这件事情不是拍脑门的，不是眼睛看十二少一个我们再加一个吧，不是，有圣经依据。圣经依据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这是圣经的预言。那这些使徒是按照圣经的预言然后再来选另外一个使徒，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不是随便做的。好，二十一节，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他见过主，这个人一定要见过主耶稣的。不但见过主耶稣，还要怎么样呢？二十二节，就是从施洗约翰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有起头的，有过程的，有一定的时间线的。啊，就好像我明天我要讲这个长老的这个资格，你要有一定的信主的年限的，啊，不是随便信一下就可以的。然后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，这些使徒给他做见证，做印证的，这个人是和常常使徒作伴的，第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。那这个是条件，按照圣经的预言，按照条件立这个使徒。二十三节，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巴撒巴，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那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强调一下，这个时代灵恩呢，很多人号称大使徒，绝对是违背圣经的。你看到拣选使徒的条件是什么？一个要有圣经的旧约的预言呢，另外他们要有这个条件，他要见过主耶稣的，要和主耶稣，要和使徒们同行过的。这个时代那些号称大使徒的，哪有一个有这样的资格？根本不可能的。那这些人非常危险，我叫做亵渎圣灵，是非常危险的啊。 OK， 好，那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着使徒的职分。位分，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。那这个里面这个过程呢，这个步骤呢，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，他们摇签的。那如果说我们祷告圣灵，为什么他们不是说，哎，圣灵跟我说要立马提亚？彼得为什么没有说圣灵跟我说要立马提亚？因为圣灵确实他神可以开启的，为什么他要摇签呢？那首先摇签这个事情有旧约依据，那有旧约有两个，要土名和这个叫什么，反正名字记不太住，它有两个呢来看神的旨意，是显给众人看，因为他们相信神掌管万有，用这个方式是显给众人看，取得大家共同的认可。在这里，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摇签呢？不可以，因为我们没有当初使徒对神的领受和神对使徒的认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不能摇签。我们也会祷告，我们也会有比如说执事，我们会有选举， 长老呢有长老团对他的认可，那这个认可从圣灵的感动来，同感一灵来，我们不敢百分之百，我们更不能摇签啊，但是当时是可以的 ，OK 就定了啊，这样一个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就经文呢就讲到这里，他们怎么的这个第一章啊，教会的这个诞生啊，产生的过程，然后里面一些重要的事件的处理。由于这个内容呢，我现在会拓展的比较多啊，我这个一个大纲的当中我涵盖了三章，那我可能要一课讲不完，要讲两课甚至三课，所以呢。这个思考题和这个天宫题呢，我没有太多时间啊，很抱歉，能够把它重新做一遍，时间不太够了。那我就在这个里面呢，就按照大纲的这个题稍微过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啊，下一课吧，下一课开始我再过一下这个思考题，然后我们再开始下两课的内容，都在一个大纲上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保守我们，在主的里面能够，专心的来学习圣经，也能够透过圣经能够认识你的教导，透过，圣经所记录的当时的作为，我们得着圣经的原则。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来学习的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